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曲老师，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上一次的节目，来跟大家聊校园欺凌这样一个话题。那我们在上期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先是讲了这个校园欺凌或者说 bullying 这样一个行为跟我们平常讲的这种大家的这种啊矛盾啊冲突啊有什么样的不同，怎么样去辨别究竟是欺凌还是一般的这种闹矛盾。然后呢讲到了说孩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是不愿意去说的，他呢需要家长来去积极的通过一种不管是你平常跟孩子的关系比较好，还是你一种平等的大家的这种交流呢，去尽量的了解情况，甚至你要通过这个所认识的其他同学的家长去了解情况。然后呢要利用这个成年人毕竟智慧多一点，经历的事情多一点，帮助孩子去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案。那么如果在必要的时候，那还是孩子就是觉得非常的大的压力，实在是扛不过去的话，那么可能就要帮助他，我们用俗话来讲的打不过就逃，帮助他就是怎么样脱离这样一个环境。
对，转学转班对吧。
那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最后一点，就点到了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讲的这样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孩子因为性格的原因在学校里面受到打压，那么真的就只有说到最后打不过啊，然后我只能逃这样最后一条路吗？
看不同的孩子的情况呀。你看啊，澳洲的统计哈，就是小学四年级统计，就让这，因为这都是孩子自评嘛，你在学校有没有受过 bully 啊？因为孩子自不是孩子自评，家长来评的话，也是家长通过孩子了解到的，对吧？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孩子自己认为自己受到的 bully 情况。那在澳洲的统计呢，就是在小学四年级的统计啊，说我从来没有被 bully 过 ，never 哈，这个是占38%，将近40%啊。然后说我每个月可能会被 bully 一次，这个比例呢也占38%。然后呢说我每周都会被 bully 一次。报告这种的，这很严重了，听起来啊，每周都会至少被孤立一次的，有25%，四分之一了，是不是听起来很高的比例？
是，
但是到了八年级了，那么从来没有被孤立过的，上升到了58%，增加了20%。然后说我每个月可能会被孤立一次的，31%。跟刚才的38%比呢，差了7%。然后说我每周都会被孤立的。就降到11%了。那么是说八年级的孩子就被 bully 的就少了吗？小学的 bully 情况更严重吗？是吗？不是这样的结论吧？是什么呀？是孩子的自评出现了问题。他小学的时候，四年级的时候，他可能把一般的冲突就理解为 bully 了。听到吗？对，所以他报告的就多啊，我被孤立了，老师我又被孤立了。其实他可能就是同学之间的摩擦，而未必是孤立，对吧？等到了中学呢，他到了八年级，他就已经能够更好的辨别说，哦，这只是同学之间的冲突，还是自己真的被孤立，所以这个数字就明显的有这样子的下降。听出来了吧？
是。
对，
那所以从某种
你说，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家长有可能是因为孩子的这种自评的不同，或者是说他们过于夸大的这样一种认识，会受到一种误导的，是吧？
对啊，家长回来哎呀，一听孩子说自己被 bully 了，尤其小学这觉得孩子这么弱小，就在学校被 bully， 你说这肯定上火啊，肯定就急着去找了。所以呢，家长这边哈，要怎么样去能够跟校方沟通，因为毕竟哈，校方是直接责任人，咱们上一次节目也说了，学校和老师的责任是不容忽视的，只不过我们这个心理节目我们更多的就是讲个人的心理，那种社会性的那个我们讲不了，对吧？那个是教育界啊什么他们要去做的。对，那落实到家长这里呢，就是你跟学校一定是要有信任和沟通， 对，要去核实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啊，然后你自己对校方对老师的观察和了解，看他们处理事情是不是公平公正啊，是不是以这个发展的角度去看待孩子之间的摩擦啊，而不是说以惩罚的角度，因为呢一旦定了就是 bully 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可能更是惩罚的角度，就是归错嘛，把这个错误是归在啊这个是一个 bully 人的，还是这个孩子怎么样被 bully 了还是怎么样啊。但我们如果要是从成长的角度来看啊，即便到了成年人，你一定也会遇到人际摩擦、人际冲突，或者甚至就是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看法，会引起你的不高兴、不满、不如意，对吧？
没错。
那么你怎么去处理这些东西？这才是一个人一辈子最重要的本事。
所以说是通过目前在学校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培养孩子去应对未来他要遇到的挑战的这种能力。
对啊，这个而且这个能力几乎就是从零岁开始，在家里跟家人之间的这种磨合，然后逐渐到学校里跟同龄人、跟另外的除了家长之外的 authority 人物，这个老师啊，然后学校又是一个机构了，那么在 institution 里头，在一个机构里头，是吧，一个组织里头，你怎么样去增长自己的这个social ability 哈 ，sociability 这种能力，然后慢慢又扩大到中学以后就更复杂了。但你看中学的汇报反而降低，是什么呢？孩子处理这种人际冲突摩擦的能力也在增长啊。然后再到大学，然后再出来到社会，你能感觉到孩子这方面的能力是一点一点在长。咱们打一个比喻，就比方说学游泳，你一开始是在浅的游泳池里头游泳，对吧？可能还带着各种防护措施，是救生圈啦什么那些个都带着，然后逐渐的最后你可能要到大海里去游泳啦。
是，
对，这个能力真的就是从小一点一点长的。所以家长如果要是把眼界放宽一点，你去看到说哦，这个事情，这个冲突也好，还是这个 bully 也好，反映出我孩子他在哪些方面能力有所欠缺，我去发展他这些方面的能力，我用这个角度去看，懂我意思吧？那就不是光是去说我要抓谁是罪魁祸首，谁欺负我孩子了，那如果你的孩子是欺负人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见哦。如果你的孩子是欺负人的，这同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社会能力的发展，那么你的孩子如果是欺负人的，你又应该怎么处理，而不是简单的说老师偏心，别的孩子告刁状啊，我家孩子是反击，我家孩子并不是被是那个什么的，这种情况也很多啊。就是那个欺负人和被欺负人的角色，常常有的时候是在一个孩子身上统一起来的。他既被别人欺负，但同时他也欺负别人，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这个怎么说呢？
比方说啊，有一个孩子，这个是一个，我想想啊，这是中学八年级的，哎，还真是八年级的事儿。这个孩子呢，就这个孩子其实是稍微有一点问题的，他就老喜欢摸别人，摸女生的头发，男生穿的那个衣服，如果要是那种 fleece 那种绒的，他就特别愿意去摸。这个孩子呢，我们是怀疑他可能是自闭谱系的，他的触觉这块是有一定异常的，他无缘无故就去摸。那被摸的一群女生已经八年级了，你想14岁了吧，13、14岁。然后就会觉得他的行为极其挑衅，然后就会在同学中就会传播呀，说这孩子
怎么怎么对他指指点点的，
对呀。那后来呢，他们班还挺逗的，他们班这几个男生还挺仗义的，感觉说我们要保护女生，结果这几个男生就把这个孩子有一天堵住给揍了一顿，那么这个被揍的这个孩子，就是他既被认为是 bully 者，他本身又被 bully 了。当然了，这个事情其实不，严格意义上不算 bully， 因为他是一个冲突，就揍了他一次，然后但这个揍的挺重的，听出来了吗？对啊，我们一般定义的 bully 呢是会比较长期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内，然后每平均而且要频繁的，每周差不多都会有至少1-2次对他的这种在不仅仅是肉体上啊，不仅仅身体上这个打呀或者什么的，那包括 给他恶作剧啊，把他的东西藏起来啊，或者毁坏啊，或者包括精神上的这种虐待，说一些个羞辱性的话呀什么的，这都属于不累。
嗯，是。
嗯
那之前您讲到一点呢，您说。
没有，我说，所以呢，我们要，我是希望，就是说，我们讲心理哈，一定要落实到你家具体的孩子的具体的情况。作为家长哈，而不是泛泛的说，哦，我看了一个联合国报告，或者哦，我看了一本那个书讲 bully， 哦，所以我家孩子被 bully 了，所以我就照着那个上面的说法去做，没有那么简单，一定要具体看到你家孩子的具体处境，他具体的情况啊，因为啊，比方说，大多数被 bully 的孩子，就真正意义上的长期被 bully 的孩子啊，往往自身有很大的这个欠缺，或者自身能力的欠缺，或者自身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等方面的欠缺。比方说啊，这个发育上有一定问题的孩子啊，智力发育有点低下啊，然后 ADHD 呀、啊，然后像刚才说的自闭谱系啊，这类孩子呢，他们在跟同伴玩的时候，他们的理解力、参与程度，然后行为的这个就是有点怪，这用大白话来说可能会有点怪，那这样呢就会很自然的会不招小朋友喜欢呐、甚至呢他可能甚至冒犯了别人，他都不知道，没有觉察呀，那这样的话呢，别的孩子可能就觉得你故意的，你挑衅，你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冲突就会很大。所以呢，如果要是这种情况啊，你就要去，可能是自己的孩子你要评估了啊，如果真的是有问题，是需要特殊教育吗？还是继续融合教育，仍然在这个正常的学校里，但是申请有特殊教育老师给辅导或者怎么样，那就是特殊情况特殊安排了。
对，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并不是说他本身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一些帮助，让他能够在同学面前更加的舒服，更加跟别人舒服的相处。
对，或者是舒服的相处，或者呢不要非得去要交朋友，或者不要去做了冒犯别人自己并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可能就要训练，给这个孩子很多的 training， 告诉他你这样的事情不要做，你不能去摸别人的啊，我知道的一个 ADHD 一个那个自闭谱系的孩子，就是特别喜欢摸东西，就摸看到软毛茸茸东西他就摸，他去逛动物园的时候甚至钻到了那个豹子的那个什么那个里头，
这么吓人，
摸豹子，对，这都是他自己后来写的自传。然后他妈妈的做法就是给他兜里放一块布，绒的布啊，让他摸。让他那个缓解压力，缓解这种焦虑，去摸他那个布，所以你就要做特殊的安排。就好比说这个孩子他腿已经瘸了，那你肯定给他安排一个轮椅，或者安排一个那个crutch 叫什么来着，那个拐杖，
拐
对吧，那你不能就说哦，你就非得跟正常孩子一样，这是不对的。对，有特殊需求的我们就一定要去给他做出特殊的安排，这才是真正的保护孩子和为孩子好。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孩子有这个是属于弱势群体，比方说家里头经济地位差一点啊，或者说话有口音啊，移民啊，难民啊，就是少数民族群体啊，也有就是孩子自己学习成绩不好啊，比方说在有些学校里你的 performance 啊，在中国可能学习成绩不好，这边可能你体育各个方面不好啊，拉分啊，或者怎么样，那就是因为孩子不是先天原因啊，不是生理原因，而是这个孩子的学习能力或者家庭社会地位造成的被嘲笑啊，被这个打压，那这类的情况呢，那就需要校方去承担责任，要去做一些这个安排也好啊，还是什么
帮助也好，
惩戒也好啊，对，帮助也好啊，然后这边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如果这个就是长期存在，而且呢，他就算不怎么这个身体的侵犯你，但是他总是做出各种精神上的虐待。那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家长你就给孩子转学吧。
嗯，
理解我意思吧？对，因为你扛不住，而且也处理不了，他天天都在那冷言冷语的讥笑你，你又能怎么着呢？学校可能也已经尽力了，学校不可能说派一个老师盯着那个孩子不许他说话吧？
是，是
吧？对。
我们刚才聊到说，其实这个中间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一点，您刚才说到，其实这个有不少受到校园欺凌的孩子，或者是啊，其实包括你讲的施暴者也是的，他们都存在一些能力上的欠缺，家长是可以采取一些行动来帮助孩子在这方面有所弥补的，是吗？
对。尤其咱们就讲中学阶段吧，小学阶段哈，就是有好多是这种，或者是虚报、谎报，是孩子之间的摩擦。对，另一个呢，就是要跟学校沟通，学校和家长可能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但中学阶段呢，就是有一些个特殊性，就是中学阶段的孩子呢，他们更多的是同龄人的这种关系会更突出、更重要。所以呢，你看啊，被欺负的孩子。一般说来一个班里只有一个，因为呢欺负人的孩子呢，他更多的是 social 的这样子的欺负，他要有一个群体地位，他要凸显自己是受欢迎的，所以往往哈，欺负人的人反而是很 popular 的孩子，他别人要不然就是特别推崇他，是他的小跟班，要不然呢就是别人是害怕他的，所以他有一种社会地位在班里。那么他如果欺负的人多了，那些被欺负的人呢会联合起来，然后人家就会形成一个小团体，他的社会地位就会被动摇。所以一般说来哈，一个班里头只有一个或者最多两个被欺负的，对，或者一个团体只欺负一个人，这样呢他就显得他们好像更牛啊，更有能力，更什么的，他才也能有一定的就衬托，用这个弱者来衬托出他们的社会地位来。听出来了吗？
那按照您的这种说法，这一部分人的话就有点像是高高在上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他们为什么会说他们也会有能力上的一些欠缺呢？
因为他们在如何真正就是好的去处理人际关系上是欠缺的呀。他会以为用暴力手段啊，或者用欺负人的行径啊来获得的尊重，来获得的其实是惧怕，他认为获得的是尊重啊。所以他的 social ability 也是错的呀。懂我意思吗？对啊，然后他去获取的这种社会地位实际上是虚假的。然后呢，这样就说到了其他的同学，既没欺负人也没被欺负的。那么这一类的孩子呢，有一些就是跟从的，哦，谁大腿粗抱谁大腿，一看哦这边牛欺负人，他们害怕自己被欺负，或者呢甚至就是也想加入这个强者团体，自己好像就也成了强者一样，所以有一些是去追捧他们，追捧这个欺负人的人的。那么也有一些呢就是冷漠躲避的，哎呦我不管，事不干己，千万别惹到我身上来，我只要自己学习好就行，我躲远点。这又是一类孩子，那还有一类孩子呢，是有一点正义感的，是说，哎，你们也太欺负人了哈，要站出来，这个那个，要那个怼一下，或者要帮助一下什么的，这样的孩子呢也挺少见的。就其实真正欺负人的孩子也少见，也就那么一两个，对，真正能站起来，这个有正义感的哈，想帮助的呢也有。但是常常呢，如果要是条件不符合，比方说他们的安全保护不够，校方老师给予的支持不够，那么他们呢虽然有这个心，但是呢不够胆站出来，
就是说只能做大多数人是旁观者，
对，或者默默的，或者等人家都那个打完了以后再去安慰一下或者怎么样，这类的还是有的。所以这块呢就涉及到家长和学校两方哈，都要对孩子的群体性去有帮助啊。像学校方面呢，可能要支持这种站出来帮助别人的人啊，给他们奖励啊，给他们那个表彰啊什么的。那这样呢，形成一种风气，就是说主持正义的人、主持公道的人是受到大家喜欢的。这样呢就会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这样呢，孩子们就会知道说，哦，我不欺负人，我去那个主持正义，反而有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是欺负人的人。 理解我意思吧？对，要形成这样子的一个风气，然后这个才是好的社会性的发展。
那家长呢？既然这个事情是你刚才讲的学校可以起到一个家长的作用，那么家长他做什么呢？
学校有形成这样子的风气，有提倡这样子的东西，那家长就是你对你自己的孩子也要这样方面去引导啊，就是你不是孤独单独的个体，你不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把自己学习搞好就行，你去学校一定是处在群体中的。很多华人家长是有这样的趋势的，就是说啊，不牵扯到那什么啊，我们自己把学习搞好就行了，这样其实是不对的。你这样子的早晚有一天会欺负到你身上来，或者你其实是示弱的，其实是脱离群体的。其实是甭管是大陆华人还是台湾华人还是什么马来西亚东南亚华人，我们华人普遍欠缺的就是这种 group 啊，这种群体这种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啊，和这个什么的利益啊冲突啊，我们就是想关注的项目稍微少一点啊。80后90后我觉得是要好很多了。新移民，你像我遇到的一个小区里头那个家委会那个什么居委会的那个头，就是一个大陆来的华人小伙子组织的，就相当好。对，但是大部多数来说我们华人还是有点这个躲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每一个家长都能告诉自己的孩子说我们不是单独的个体，我们不欺负人啊，但是呢我们也不被欺负，然后呢我们见到别人被欺负，我们的正义感我们的公平要去追求，不过分追求，但是也不能放弃对正义公平的这个追求。实际上在 teenager 的阶段哈，孩子们到了就是道德发展的这个阶段，到了这个水平，其实孩子们心里都是有公平心的，会比小学的时候更凸显，而且呢其实是更愿意去参与的。对，所以家长这边如果也有这方面的鼓励，如果还有示范那就更好了。
是就是说你自己在遇到一些不平的事情时候能不能挺身而出。其实前段时间我还在一个论坛上面看到，就是一个华人上去问说他有目睹了一个这种交通的事故，然后这个警察问他能不能去作证，然后他就很犹豫，就是这种事情他好像是要不然就是别人跟他就是几个人之间的一个纠纷，他说这个人知道我的家庭住址，那么我要是去作证了会不会对我有一个连带影响。对，其实就所以说呢，我们说我们是力挺公平正义，我们是要做这个我们这个社会的主人，但是具体怎么个体现法就在你一言一行很小的一些行动上面，比如说就在你愿不愿意去做这个证明上面。
对，像你说的这个就真的确实也是制度保障，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制度你相信，你敢动我，你敢来报复，警察会抓你或者怎么样，我有这个信念信心，那肯定就会让我们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公平正义的这个心的，没有每个人都有这种正义感，这个是天生的，从那个灵长类那里我们是要有这种就是群体性的，但是怎么发挥出来确实有赖于制度的保障。这就是刚才为什么我先说学校要能够做到鼓励这个，对，要鼓励大家不要 mean 不要刻薄，要 be kind be tolerant，
所以一个制度的保障是很重要的。
对，不光是说好听的，然后有对于做得好的要有奖励，对于这个什么的要有惩罚，而且呢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因为这是一个bully 其实是一个社会性问题。
没错，
对对，所以这就是学校和家庭可能都要去做的事情。
那最后一类其实就是这个受到欺凌的受害者了，他们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复杂，你说他们受害已经是很可怜了，但是你还要说他们有他们的原因为什么会成为这样一个受害者。
No， 不是说他们的原因，这样说呢就有点好像你活该。 你也要找找自己的原因，他怎么不欺负别人，怎么就欺负你呢？你活该，各打五十大板，你凭什么要打人家被欺负的人的大板啊？不是这个意思。
嗯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被欺负了以后是证明自己是笨的、傻的、呆的，或者是坏的，所以才被欺负。所以很多人自己首先就有一种羞耻感。
嗯，
但是这个观念是绝对绝对要反对的。
嗯
啊，我们说的是，举个什么例子呢？我们可能说，有一个中国的大白话叫“黄鼠狼专咬病鸭子”。
嗯，
啊，那这个鸭子并不是说这个鸭子就坏，或者说这个鸭子就活该倒霉，而是说，它可以怎样去，
它的境况已经很不利了，但是呢，就因为它是这种不利的境况，它就成为被攻击的一个对象。
对，而并不是说是他本人就 deserve 就活该，而是说那我们怎样能够去增长自己的能力，还有呢制度性的我们要保护弱者。嗯，不能说哦他的社会地位低，家里头经济条件差，或者他performance 不是太好，就成为被欺负的理由。
那么有关于这个，
我们也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哦，那我们是不是要增长一些，比方说我们要能够 verbally defend 你自己，就是你语言上的一个为
能够自我维护。
对，然后表达当告到老师那里去以后，你能不能就是学会更有条理的去把前因后果给叙说清楚。对吧？然后包括那你既然是被孤立、被欺负的那个，你能不能判断出来？哎，哪几个人其实是有正义感的？那么你能不能就学会更主动的去跟他们在一起？去试图跟他们加入他们的这个不见得非得加入人家的团体，但是呢，至少要形成一种那个关联。这是锻炼你的 social 能力啊。
是，
对对。所以并不是说他们倒霉活该啊，而是说这是一个契机，我们看到自己要怎么样去更好的发展。
那曲老师，我们刚才讲到了整个校园欺凌事件当中的几个方面，学校方面，施暴者的这样一个方面，旁观就是这个旁观者或者是这个第三方吧，就是除了施暴者、受害者以外的第三方的这样一个方面，然后简单的讲到了受害者。受害者的话呢，他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是不是通过这件事情来去看到他们能力上的一些欠缺，帮助他们来去增长能力，然后呢也创造一个保护弱者的环境。
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多方面都要去努力解决的一个事儿，而不是简单的说家长做什么就够了，或者学校做什么就够了。
那根据您以往的一些从业经历，您遇到的一些案例当中，您觉得像这种处于弱势的孩子，他们比较需要就是说或者说家长可以帮助他们增长的是哪些方面的能力呢？
我其实想说的一个就是哈，孩子他不是独自一人成长起来的。他从零岁到了中学，这经过了多长时间了？是十来年了吧，十几年了，对吧？十一二年，十二三年了。那么，如果这些年中，孩子就是刚才我们说被施暴的、被 bully 的这个孩子，如果他要是有先天方面的原因，这是挺大一部分，就是甚至越来越是最大的一部分，因为在以前。被bully的确实有很多经济上就是孩子是没问题，只是因为家庭经济不好啊。对，因为是移民啊，有口音啊。因为什么呀，被bully的那个情况还是蛮多的。无论是在澳洲还是在国内吧，好像就都是就这种鄙视链还是蛮强的。但是这些年哈，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澳洲这里，这类的已经越来越少了。那凸显出来的这个被欺负的孩子，更多的就是他确实有生理上的这个缺陷。我说清楚了吗？
比如说你讲的这个自闭症谱系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是吧？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智力发育障碍的，他就 比较慢，他的 IQ 比较低，所以他有些事情呢他处理起来就比较缓慢，不是那么容易理解一些场景，然后参与程度可能也不是特别好，就大家一起玩的时候这个然后可能又不是很能说会道，所以就容易成为这个受害者。对，那 ADHD 的孩子呢，其实 ADHD 的孩子啊，78.3% 的 ADHD 的孩子，就是多动症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孩子，其实 78.3% 的这类孩子还伴随有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一些个障碍，学习障碍啊，或者什么那个阅读障碍啊，或者就是也是自闭谱系，他可能上着上着课，他觉得不想听了，他就出去了，他就打扰别的人，打扰别的孩子，自闭谱系的孩子就容易这样，就有点我行我素啊，然后对，上课铃响了他也不回来，还在那玩啊，或者那个看见一个他不知道轻重，看见孩子在那里，他也想加入，当当当跑过去就抱人家，把人家反而给推倒了呀。就这类的这个，你要是不知道他是有问题的，你会觉得这个孩子就是故意的啊，但实际上他可能是有问题的。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哈，其实在小学阶段就应该能够检查出来了。那个无论是校方的这个 report 呀，还是同伴之间家长自己观察的呀，他在家里头也会有一些个表现的。那么你作为家长其实是要去能够早一点有所觉察，早一点早确诊早干预啊，虽然有些你像尤其自闭谱系的他是不可能治好，但是呢你的干预，你的一些training，对他一些行为的这个训练，那是会也大大的提升他这方面的能力的。他起码知道说小学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说不能随便去摸人家的头发吧。对吧，所以这些呢真的是有赖于家长要多一些这个知识啊，而不是说啊，孩子都一样，孩子就是有点调皮嘛，孩子就是怎么着，长大了就好了。小的时候哪家孩子不调皮啊？长大了就好了，就是
多少有点掩耳盗铃的一态度。
对，或者掩耳盗铃，起码他还是好像知道，但有的家长是真不知道。所以这种普及的知识啊，科普知识，家长还是要有。校方的一些反馈呢，家长也不要简而化之的，大而化之的，就是说哦，只是因为孩子调皮。
没错，
你去对多了解多深入挖掘一下是什么原因，这样呢就不至于一直拖到中学了，你中学再做这种行为就不会被人以为是小孩子调皮了，那你就是故意的或者怎么样的，那肯定就会就这个概率就增加了，被欺负啊，被反过来报复啊什么这些就增加了。
好的，
我这边有一个澳洲的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只能请曲云老师先说到这里，以后我们有机会呢还会再回到这个话题来做更多的评述，也欢迎听众朋友届时能够参与我们的热线，今天早上7点到9点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早上的陪伴。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